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啊！刚才两位老姊妹他们的生命的见证，在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对基督信仰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但感谢主带领他们进入到信心小组里面，能够在一起学习，一起祷告，让他们看见他们的生命慢慢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慢慢成长起来，真的是很感恩。我们知道在这个年纪里面能够信主真的是需要冲破很多的障碍，对吧？我们过去几十年的那种经历，接受到的这种教育等等都是需要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但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是很难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的，那都是圣灵的工作。今天我继续来分享天路旅程这条路当中我们会经历的一些挑战。上次我讲到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很感恩的是在这条路上面我们有很多有那些信心的伟人在围绕着我们，他们就好像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身边，来激励我们去走这条天路旅程。我也盼望我们被这些信心的伟人，这些见证人围绕之后呢，我们也成为别人的信心的见证人，成为别人的云彩围绕着他们。另外我还讲到我们在走这条天路当中，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来走天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背着那沉重的负担来走天路的。最后我讲到我们要弃绝各样缠累我们的罪。我相信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身上，我们都有不同的罪在缠累着我们。罪不会主动离开我们，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来脱去罪的捆绑，使在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自由。不知道大家在走这条天路当中，我们目前是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是我们是觉得孤单吗？还是我们觉得自己背着沉重的担子来走这条天路？还是说我们被各样的罪所缠累？真的是求神用他的话来常常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也赐力量给我们，来加添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以坚忍的心来奔走前面的道路，以仰望的心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两点是从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里面。我们相信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都跑过步，对吗？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跑步但是基本上在学校的你都要跑，都要有这个跑步的测试，对不对？你跑100米，你跑要花多长时间？所以100米容不容易跑？应该是比较容易了，对吧？世界上最快的飞人9秒多就可以跑完100米，我们慢一点乘以二，你差不多20秒，基本上你也可以把100米能跑下来。1000米怎么样？大家觉得跑1000米能不能够跑下来？可能我们好久没有锻炼的话，跑1000米都气喘吁吁的，就是很困难哈。但是年轻的时候，应该在学校的时候应该还可以。但是呢，如果要跑10000米怎么样？真的要跑10000米就不容易了，真是需要很好的训练，并且要有很好的体力。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颗坚忍的心然后才能够跑完10000米。那当然跑马拉松更是如此。其实在信仰这条路上面，其实也是跟长跑其实差不多的。我们在信仰这条路上面，从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长跑。终点呢，就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能够见主面的时候，那是我们在长跑的这终点。所以我们是要用一生来奔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天路旅程。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前面讲到我们有信心的伟人作为云彩在围绕着我们激励我们，我们要放下就是重担，要脱去缠累我们的罪。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需要什么？在后面第一节里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还要以坚忍的心来奔走前面的道路。 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时候是用那个忍耐这个词，说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在最新的比较新的这个圣经的中文版的翻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用的不是用忍耐这个词，而是用坚忍这个词用的比较多一点包括是女真中版本，或者是新译本，或者是现代译本都是在用坚忍这个词，没有用忍耐这个词我觉得用坚忍这个词更好一点。忍耐的话好像有点被动，对吧？我被迫忍耐还是怎么样就是忍耐。而坚忍的话就是比较主动积极一点，所以我也就是觉得用坚忍这个词来翻译更好一点。坚忍就是什么？坚忍就是在困难当中坚持忍耐，持守我们所信的或所盼望的，不放弃，不后退，不后悔。圣经中有许多的经文教导我们要学习坚忍的功课。在马太福音20章13节，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在信仰这条路上面，我们要忍耐到底，我们要坚忍到底，必然得救。还有在罗马书5章3到4节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患难当中要生坚忍的心，坚忍会有老练，老练最后有盼望。在耶稣在启示录当中写个腓拉铁菲的教会的信中也讲了，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些我只是简单的列举几节经文。在圣经当中很多的经文就教导我们要学习坚忍的功课，这些经文都在鼓励我们，我们不管遇见什么样的困难挑战试炼，我们都要以坚忍的心来持守我们的信仰，一直等候盼望见到主的面。在其实我相信我们当中的信主的已经有几十年了都有很多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想想回想最初跟你一起受洗的那些弟兄姐妹，今天还有多少人还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些人已经不见了，对吗？已经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已经又回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在教会里面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影子。其实这是蛮可惜的。就像我是2005年圣诞节的时候受洗，那一年我受洗，我记得应该是有十几，接近20位左右，但是应该我不知道有一半的人还在不在教会，应该估计有一半的人已经不在教会，在教会里面再也见不到了。为什么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再也见不到了？没有坚忍的心来持守的信仰。所以我们在走这条信仰之路，就像上次在我们在这个地方为冯桂林老姊妹来受洗的时候，他我们受洗完之后给他一个那个受洗证书，他说哇拿到毕业证书，对不对？我说这不是毕业证书，这是什么？入学证明。我们在走信仰这条路的上面，我们从信主的时候开始，终点毕业是什么？毕业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见主面的时候，那才是我们毕业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用一生来走这条道路。那么走这条道路当中，我们真的是会遇见很多的困难试验和挑战，我们需要以坚忍的心来持守我们的信仰，一直到见主的面。见了主面之后，我们不再需要忍耐。我相信在见到主面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再需要忍耐。为什么？因为在那一天与我们爱我们的主在一起，在天上与爱我们的主在一起，那地方是好的无比的，主会把他所有的慈爱温暖爱赐给我们，我们不再有任何的悲伤眼泪，也不再有死亡。所以在天上我们不需要再忍耐，这是我确信的。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坚忍的信心伟人，比如说挪亚上帝呼召他要建造方舟，他用了100年的时间来建造方舟，他不惧世人的嘲笑， 用100年的时间来建造方舟。所以挪亚他在100年当中忍耐这些世人对他的嘲笑，他忍耐等候神所宣告的大洪水来到。我们也知道非常熟悉的亚伯拉罕，他在跟随上帝的这条道路上面，他忍耐等候了多少年才得了他的儿子以撒从撒勒生了，25年的时间。啊，神呼召他的时候是75岁，他和撒拉生孩子生以撒的时候是100岁，所以忍耐等候了25年的时间才得到神所应许的儿子以撒。摩西他的忍耐的功课怎么样？摩西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40年，哇，你知道那些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对不对，天天抱怨没有肉吃，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然后就是不停的抱怨。摩西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他真的40年的时间了，真的是需要多大的忍耐之心。有一次他终于没有忍耐得住，然后发火了，结果被神管教。但是我相信啊，神也他最后也赦免了他的罪。所以还有在路加福音当中呢，有一个人啊叫西面，他一生坚忍等候救主降临，在他死之前终于在圣殿里面见到了婴孩耶稣。还有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使徒保罗他在整个他的传道过程当中，他遭受了无数的危险对吗，受劳碌受困苦，但他坚忍的传道侍奉主。最后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三个动词，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当心的道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所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不但那个冠冕不但要赐给使徒保罗，也要赐给所有在信仰这条道路上面坚忍到底的所有的信徒，包括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只要能够像使徒保罗一样持守我们的道，打了美好的仗，当跑我们的路跑进的时候，在将来主要把他的公义的冠冕要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这些在圣经当中这些坚忍的这些信心伟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目的是为了要得到那神赐给我们公义的冠冕，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要做到坚忍容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挑战的时候，真的是不太容易。但怎么办？秘诀之一就是我们还是要建立在我们那个信心和盼望上面，因为我们信靠神的应许是必定能够实现的，神的应许是何等的美好，所以我们宁愿付出极大的代价来忍耐等候那美好的时候来到。在启示录第21章里面，使徒约翰他看见将来美丽的那个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以及他看到神与人在那个新耶路撒冷与人那种同在的何等的美好，所以他自己就在苦难当中忍耐等候那一天来到。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是属于什么状况？他是在拔摩海岛被监禁的时候那种情况里面写的，他是正在遭受逼迫的时候写的这个启示录。所以使徒约翰他看见将来那个美好的那个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哇，真的是何等美好，那就是我们所盼望的。虽然说我们在人世当中有苦难有逼迫，但是我们想到将来神要所赐给我们的何等的美好，我们在世的所受的这一切的苦难都是值得的，我们可以用坚忍的心来盼望那个美好的时候来到。这是所以我们能够坚忍，我们是要持守我们的那个信心和盼望。还有第二个，我们能够坚忍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向神来祷告来坚忍。不管是坚忍你翻译成坚忍也好，或者是忍耐也好，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肯定会发生一些我们很难以接受的一些事情。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理解，我们甚至是很痛苦，我们很难受，甚至是我们会生气，我们会向神抱怨，这些其实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 可以把这些情绪上的反应可以带到神面前来向他倾诉，神一定会通过圣灵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来劝导我们，并且赐力量给我们，然后继续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能够坚忍，我们靠自己是完全做不到的。我相信你能忍一天忍一年，但是你能忍很多年吗？做不到的。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坚忍的，能够做到真正做到坚忍的是靠着神，来到神面前得着神的帮助。在信仰中的逼迫是容易让我们放弃信仰的，所以在那种逼迫当中我们也要学习坚忍。我们最近在小组查经当中学习王敏道牧师的一些教导啊，王敏道牧师是在中国哈、就近代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牧师啊。他在一九四几年的时候与当时的宋尚杰哈，就是他王敏道他主要是在北方啊传道，宋尚杰他主要是在南方哈，一南一北两个在中国教会历史上非常伟大的啊这位牧者啊，就是然后宋尚杰他是1940几年就很早就去世了，但王敏道他在就是中国政府就是掌权之后呢，政权改变之后呢，他仍然留在大陆里面还有一个那个尼陀森他其实也是在当时跟王敏道还有宋尚杰他们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几位牧者尼陀森他也没有离开王敏道他也没有离开，但是在1949年中国政府就是政权改变之后呢，当时就推行了中国政府推行的那个三自运动，然后王敏道他是当时是反对这个中国政府推行的这个三自，叫做全名叫做三自爱国运动哈，就是指宗教上面的，就是宗教上面不受国外的控制，要自三自，就是自立自生自养啊，三自就是宗教三自运动。王敏道他当时是反对这个政府实行的这个三自运动，所以他受到政府的这个打压和迫害。但是他那时候他曾经软弱过，他害怕自己被枪毙，所以他承认他被抓起来之后呢，他就承认自己反对三自运动的罪名，在那个悔罪书上面他自己签了字。后来政府说你只要你只要在上面签悔罪书上面签字，你就可以回去了。然后他就怕被枪毙嘛，然后他真的是就签了字然后他回到家之后，哇，真是真正的痛苦才来了。他回到家之后天天就是痛苦流涕，他觉得他说我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那个彼得受到良心的极大的谴责。他最后实在是受不了了，他觉得这个我天天受到良心的谴责，他说不行。他最后他自己又主动跟他的妻子主动走到派出所里面去说我把过去的那个悔罪书签字的我否认，我否认，我你们要把我关押枪毙要怎么样随便你他觉得被枪毙被关比那个圣灵谴责他更好受。然后1958年的时候，王敏道他就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在监狱里面度过了22年。1980年的时候才从监狱里面，因为那时候政治形势变化，被无罪释放。王敏道他出狱之后，他继续放胆传讲福音1991年为主耶稣基督至死忠心而死。所以从1950年到1991年，差不多接近41年的时间，王敏道真的在那个政治情况下面受尽了各种各样的逼迫和牢狱的生活但是他曾经软弱过，但是他最后他坚忍自己所信的道，最终得胜，荣耀见主。所以这是其实在那段历史当中在中国教会的那段历史当中，真是有好多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坚忍的这个圣徒的榜样，像王敏道还有李宗盛都是非常好的见证。所以信仰逼迫，在逼迫当中我们都可能都怕被打，对吗？怕被打怕被关最怕被枪毙。 啊，所以在信仰逼迫当中是很容易放弃信仰的。啊，就是在前段时间在生命小组查经的时候，那个胡俊弟兄问我们一个问题，说我们现在在聚会，现在恐怖分子进来了，然后有枪哈、啊、对着我们说，你们谁信？谁说信耶稣，然后就马上就没命了啊！你只要说不信耶稣，你马上就可以走出去。我们说，我们在座的有谁会能够在那种逼迫下面，你还能够持守信仰？我们说，我们谁都不敢说啊，我肯定没事啊！真是到那种情况里面，我相信圣灵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啊，神不会加给我们的试探超过我们所能够啊忍受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去想太多。真的是你觉得你今天很软弱，说不定到了那时候你就是很刚强，说不定今天你说我很刚强，就像彼得说，主啊，我可以为你两肋插刀，真的是到那个还没有到他那种威胁他生命的时候，他就三次不认主。所以你这个很难讲，今天可能我站在这儿说我没事，但是说不定边上坐在最后一排的可能我反而到那时候我就不一定能够坚守得住，然后可能看起来很软弱，他反而能够持守住信仰。都是这些靠我们自己真的是没办法的，我们只能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我相信我们真的是信主的话，圣灵一定会赐给我们能力，能够来去面对啊这些逼迫。不管怎么样，在信仰逼迫当中是容易让我们放弃信仰的，我们在逼迫当中我们要学习坚忍的功课。还有长期的疾病也容易让我们放弃信仰，我们在疾病当中是在癌症当中，可能时候我们会问神说，哎呀上帝啊，你为什么不医治我？所以我们在病痛当中也需要学习坚忍。像我们教会的长期小组真的很感恩他们的平均年龄在85岁左右，他们身上有不同的疾病有曾经经历过死亡危险的，有三天两头都上医院的，有长期忍受病痛的，有经历家庭苦难的。但是他们在听他们的分享当中真的是非常感恩，他们真的是看见他们都有一颗靠着主的一颗坚忍之心主就成为他们在患难当中的随时的帮助，疾病没有把他们跟随主的心智摧毁，他们信心反而在疾病的洗礼之后变得更加璀璨美丽，真的是很感恩。所以我们经常参加长进小组的机会，其实我们好像看起来是在帮助他们，其实从他们身上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去学习这个坚韧的功课。真的是到我们每个人，我们可能都会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我们可能都会走到80-90岁这样的年纪里面，我们将来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疾病在这种痛苦疾病当中我们能够从前面这些老姐妹老弟兄身上肯去学习他们的榜样，等将来我们走到那个的时候，我们知道前面有这样的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也可以在疾病当中我们也可以坚忍。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容易让我们放弃信仰的，不能够坚忍的是什么？就是教会的纷争是容易让人放弃信仰的，这也需要我们在纷争当中来去学习坚忍。我们过去看到一些教会因为教会内部的纷争分裂，看到一些根基不牢的信徒见到教会内部发生的这种罪恶，就失去对主的信心，不愿再去教会，慢慢远离神，这是也是让人非常可惜的。耶稣在马可福音9:42说，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但所以这是我们如果是身边的弟兄姐妹跌倒的话，耶稣说还不如把我们拴一个大磨石扔在海里面去，因为这个是要受到主的严厉的审判。但是另外一方面，那些因着周边的环境的变化，教会的纷争分裂而跌倒软弱跌倒放弃信仰的人，他们也要为自己的那个信仰要负责任。因为从看到边上的人然后就跌倒，说明什么？其实我们的信仰根基是有问题。一个有很好信仰根基的基督徒是把根基建立在耶稣这个磐石上面，即使是风吹雨打也不会动摇。我们经常也会听到弟兄姐妹说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 啊，这样这个弟兄姐妹这样这样子，哎呀，真的是觉得教会怎么这样子，就不来教会了。我们经常说，你不要把眼光盯进在人的身上，因为你的根基建立在人身上，你一定会跌倒的。因为在教会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地方，教会也是一个罪人聚集的地方，只是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聚集的地方。我们就算是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脾气性格，就算是不算是罪，就算是我们个人的个性，你可能也看不惯那个人，对不对？你如果把你的眼光根基建立在那个人的基础上面，你一定会跌倒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像耶稣这样从来不会犯罪的人，所以我们身上都会有问题。我们的眼光根基建立在人身上，一定会出问题。我们的根基一定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即使有风吹雨打来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不动摇。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人，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分，有各种各样的纷争，教会里面甚至是有罪恶，都是难免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我们的信仰，远离神，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不管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时间很长的，或者是刚进入教会的，或者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根基牢牢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我再说，不要把我们的根基建立在身边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但是这个可以，他们可以成为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来激励我们，来帮助我们成长。但是也难免你在教会里面你会遇到一些让你不高兴的人或事情，这是绝对难以避免的。我们不要被身边的这些来去被他们绊倒哈。所以绊倒人的那个人是要受到耶稣审判，但是那个轻易的都被绊倒的那个人，他也要为自己的信仰而负责任。所以在教会当中，特别是在教会有纷争的这种情况当中，我们也要学习坚忍的功课。神允许教会里面还有罪恶，神允许教会甚至有纷争分裂，从人来看这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上帝也在使用这些事情来在试验我们，试验我们的信心，试验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不是真的，试验我们的根基到底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之上面，同意吗？所以在这一切事情当中，我们要学习坚忍。我们相信神仍然在掌权，我们相信在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良善，我们相信在教会里面还是有很多有信心的见证人，而不要被那一两个人所绊倒。还有另外，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遇到挫折的时候，也会容易让我们放弃信仰，不能够坚忍。我们不侍奉就不会有同工的问题，你只要已在教会里面开始参与侍奉，就一定会遇到如何与弟兄姐妹搭配同工同性侍奉的问题。真的，你在教会里面不参与任何的侍奉，你只是星期天来，然后眼睛闭着走进来，然后听到的时候闭着眼睛听，然后结束之后闭着眼睛走出去，你不跟任何人说话，不看到任何人事情，那可能你会在教会里面就不会遇到太多与人交往的问题，你也不参与任何的侍奉，你也不会遇到与人同工的问题。但是这显然不是我们最希望来教会的目的，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来，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家的这个成员，我们在家的是家的在成员，你就需要在家里面参与侍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的问题。就像你在家里面，你如果什么事情都不做，你看看会不会被你的太太，会不会对你的丈夫，会不会对你的孩子骂得要死，对不对？在教会里面，我们虽然说不会骂说你怎么不参与侍奉，但是我相信圣灵会责备你。一旦参与侍奉，我们一定就会遇到与弟兄姐妹同工 啊搭配的问题。如果在这个同工当中，我们不学习谦卑，我们不学习如何去包容接纳与我们有不同个性的人，有不同想法，有不同做法的同工的话，我们一定就会产生很多的抱怨争吵，最后枯竭受伤，离开侍奉啊，甚至是离开教会。这样的例子在教会啊，各个教会里面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真的是太多。在侍奉当中受伤，在侍奉当中离开教会，在侍奉当中离开信仰的这样的例子真的是很多。但是我们要想想，为什么在参与侍奉的时候遇到困难、遇到挫折，最后就离开教会、离开信仰呢？为什么？其实还是我觉得是信仰的根基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没有一个坚忍的心。所以在侍奉当中，我们也需要坚忍，我们不要被侍奉当中遇到的困难、遇到的挫折而打击我们的信仰，甚至是放弃我们的信仰，这是非常不值得的。所以我们当然，我们也需要为所有参与教会侍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正是来求神来祝福我们的侍奉，兼顾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也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忍耐彼此接纳的心，让我们一起来侍奉。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侍奉当中如果你觉得有灰心失望，甚至是遇到挫折的时候，正是我要求神来赐你一个坚忍之心，能够继续来不放弃侍奉，不放弃信仰，坚忍坚忍坚忍。这些其实觉得容易让我们放弃信仰的这种情况都是在我们走天路过程当中会遇到的挑战。我们需要坚忍，我们需要诚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诚心忍耐说明是什么？不是忍耐一天，不是忍耐一周，不是忍耐一年，而是要忍耐我们跟随主的在信仰的一生当中，我们要长期的忍耐，要长期的坚忍，一直坚忍到成功见主的面。这是一生我们要奔走的道路，路上会有许多的困难和难阻，需要以坚忍来面对。在路上也会有很多的诱惑试探，使人停下来或者是偏离。信心和忍耐是自得胜的法宝，并且这也是一条受苦之路，是需要我们主动的顺服和被动的顺服的合一之道。在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学习谦卑，依靠神，坚忍到底。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思想，在我们的走这条天路当中，我们有哪些情况可能会让我们不能够坚忍的。当我们不能够坚忍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要第一个，我们要以信心和盼望看到了将来神要给我们的荣耀。第二个，我们要常常借着祷告来求神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坚忍下去。不管你是在疾病当中，不管你是在侍奉当中，不管是在教会的争吵当中不管是在你在逼迫当中，我们都要学习一个坚忍之心来持守我们的信仰到底。走天路需要坚忍才能够走到底，但是坚忍所需的力量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而是靠着仰望爱我们的主耶稣。在十二章二节说，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他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仰望耶稣使我们能够放下重担，脱去尘累，诚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耶稣就是我们奔跑的目标和终点，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走天路需要信心，而我们的信心不全是靠我们自己而有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到底是从何而来？我们说当然信心跟我们自己是有关的，但是我们知道信心最重的那个源头是来自于耶稣的，他持续供应我们的信心的力量到底的也是来自于耶稣的。耶稣不仅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更是我们信心的来源，他也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承重者。他赐给了我们信心，并保守了我们信心，并且成全了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知道 在信心当中，信心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当然我们不是全靠我们自己，而是我们要知道信心的源头是来自耶稣。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信心，也是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持守到底，也是那位创始成终的耶稣能够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成全到底。在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里面有一个故事，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一个被哑巴鬼所附的孩子父亲，他来求耶稣，然后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然后孩子父亲一直都喊着说，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所以当我们走天路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需要像这位孩子的父亲一样，来到耶稣面前，来仰望主，来加添给我们信心。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走天路，我们需要仰望耶稣，与耶稣同受苦难的心智。耶稣为了拯救我们，他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他从舍去天上的荣耀，对吗？然后他取了人的样式，诞生在马槽里面，最后他是生长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他三十岁出来传道，后来被犹太宗教领袖抓起来，被审问，被鞭打，被羞辱，最后被残忍地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却以不可战胜的忍耐和决心来忍受了这一切的苦难，因为他知道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在十字架上面代替我们的罪所应受的刑罚。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也应当掰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走天路也一定会经历个人的苦难，对吗？真的，我们不要有妄想说我们在走跟随耶稣在这条路上面，走天路这条路上面，我们不经历任何的苦难，没有这一条路。圣经说我们走的这条天路是一条什么？是一条窄路，不是那个宽敞的路，是窄门，是窄路。所以在走这条路上面，我们一定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苦。但是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当抬头仰望耶稣基督，其实相比耶稣基督所受的苦，我们在走天路这条路上面，我们所受的苦算得了什么？我们最大的苦难，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背负了。我们所受的苦难，也一定是主让我们所能够承受的。其实我们走天路为主的缘故受苦也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在走天路这条路上面，我们不是去逃避苦难，而是要勇于的面对苦难。苦难是与我们有益的，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并且我们所受的苦，相对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苦，真的我们的苦算得了什么苦？你仔细想想想，我们的苦算得了什么苦？何况我们是生活在加拿大这样的一个国家，目前为止你们很少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别人拿着枪来对着你脑袋说你信不信耶稣，对吗？你很少遇到这种状况吧，顶多遇到的是嘲笑讥讽，对不对？或者是给你穿小鞋，或者是顶多是如此，对不对？但是至少我们还是有神的帮助，虽然说这些人用言语来逼迫我们，用工作来逼迫我们，但是主给我们的恩典绝对是够用的，主给我们的恩典绝对大于这些人所加给我们的苦难。我相信至少在目前为止，在这个地方我们其实为信仰缘故所受的苦真的是算不了什么。在使徒彼得，他在彼得前书四章里面，他劝勉我们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藏在你们身上。若为作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为这名归荣耀给神。彼得说，你们若有作为基督徒受苦，不要以为羞耻，倒要把这名归给荣耀给神。自古以来，无数的圣徒因信主而受的苦，他们都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而得着力量，能够坚忍苦难，至死忠心。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讲到，教会历史上在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个殉道的人是谁？ 斯蒂凡。斯蒂凡他在面对这些犹太人对他的信仰逼迫的时候，这些犹太人拿着石头要打死他的时候，斯蒂凡他被圣灵充满，他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也看见耶稣坐在神的右边，他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祷告主说，求主接受我的灵魂，然后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是圣经当中记载的第一个为主的缘故殉道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看到斯蒂凡他在那种面对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他的时候，他是定睛望天，抬头仰望耶稣基督。我们很多基督徒还没有为信仰的缘故到殉道的地步，可能比较多的是就是遭受了别人的嘲笑、羞辱、排挤、不理解等等。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形的苦难，我们不要专注在我们所受的苦难上面，而要仰望我们在天上的主耶稣。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必定会施恩帮助我们胜过苦难。使徒保罗他鼓励我们说，如果我们与耶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句话我们希望能够记住，如果我们与耶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如果反过来讲是什么，如果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没有与耶稣一同受苦的话，我们也不能够与耶稣一同得荣耀。我们想要与耶稣一同得荣耀的话，我们要效法耶稣与他一同受苦。我们走天路会经历苦难，但是我们盼望却是前面的喜乐和荣耀。所以我们经历的这些苦难与将来要得的喜乐和荣耀相比，是真的是微不足道。所以我们可以因着这些，我们可以坚忍这些苦难。所以我们在走天路这条路程当中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仰望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我们有耶稣在十字架所受的苦，我们有耶稣在天上来在为我们祷告，将来他要欢迎我们进入天堂，与神永远同在。所以我们应当仰望这位在天上的这位主要时常以他为榜样为鼓励。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仰望他来寻求他的指引，来帮助和接纳。我们也当常常来思想他，来常常来默想主耶稣他为我们所做的，把我们自己所目前的苦境与耶稣他在世的时候所遭受的这个苦难相比，我们可以再相比我们所受的苦难与耶稣所受的苦难，真的是我们就会发现耶稣所受的苦难远远超过我们所受的，他所的忍耐远远超过我们的。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效法耶稣。所以我们如此行的话，我们就不会疲倦灰心，就可以坚忍走前面的道路。在这是我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就是来去跟弟兄姐妹分享，在走天路这条路上面，真的是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就算是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我觉得相对来说是相对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国家来讲的话，我们在这地方作为基督徒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幸福了。你真的是到那个穆斯林国家做基督徒，你就知道你就更难，或者是在中国做基督徒也不是那么容易。这种相约的弟弟就是他从中国现在就出来，在这边经常听他分享在中国教会所遭受的逼迫打压。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能够在生活在加拿大这地方，为我们能够在这地方有信仰的自由，我们能够坐在这地方可以敬拜主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珍惜我们在信仰过程当中。虽然说即使我们在这么好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走天路，我们还是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挑战，对吗？我们就是刚才讲的一些疾病甚至是可能别人面对别人对你的嘲笑等等可能在教会中的这些遇到的这些纷争同工遇到的一些问题等等身边的一些发生的人和事情，都会 这些都会对我们的信仰啊形成挑战。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坚忍。那我们坚忍的力量是哪儿来？我们坚忍的力量是从在天上的耶稣基督来的。当我们在遇到这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要来到面前仰望那位在天上的耶稣基督，仰望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的所受的苦已经承担了最大的苦。我们所受的这些这些苦被挫折好，或者是逼迫也好，或者是那些好，真的相对于主耶稣基督所受的苦真的是算不了什么。所以当我们很多时候以这样一对比，我们仰望，我们抬头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坚忍的心来去走前面的道路。我最后要与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叫做当转眼仰望耶稣。那我们在唱这首回应诗歌之前，我先讲一下这首诗歌的一个背景。这首诗歌的作者名叫海伦，他是1863年出生于英国一个卫斯理教会牧师的家庭。他12岁的时候随父母移民到了美国。海伦他从小就热爱音乐，后来他成为一名出色的歌手，还创作了许多赞美诗歌。当他人生好像一帆风顺的时候，他被诊断出一种会导致失明的疾病。随着他的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结果他那时候他与他结婚了很多年的丈夫，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责任，她丈夫竟然在那个时候抛弃了她。所以这时候对海伦来讲的话，她真的是可以说她人生走到了非常困难的一个时候，面对着这个眼睛失明的这个疾病，在那个正是需要人的需要她身边的人帮助她的时候，她所爱的丈夫却在那个时候抛弃了她。你可以想象她的信仰还能坚持到底吗？她一生写了很多的诗歌，她侍奉神赞美神但是在那个时候却遇到了这么大的疾病和亲人的双重挑战。但是这些没有打垮她的信仰，海伦反而在这种人生的苦难的时候，他更加亲近神，更加仰望神。他放下所有的世俗的羁绊，将自己的全部身心转向到谱写、创作、赞美诗歌上面。他一直坚持写作，直到他生命的终了。他前后总共创作了大约500首赞美诗歌和音乐作品，其中就包括这首《当转眼仰望耶稣》。海伦他在诗歌当中唱到说，你心灵是否烦恼困苦，不见亮光，黑暗满布，当仰望主耶稣基督救得光明，你生命更活泼丰盛。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不要想为虚空。我们一起起念，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可以在这首诗歌节奏比较慢一点，我们边唱的时候可以慢慢去体会。我们在信仰这条路上面，我们遇到这些各种苦难的时候，我们当怎么办？
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烦，眼前一片黑暗蒙蒙，
当转眼
来为我们软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你也把救恩赐给我们，你也让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走这条属天道路。但是我们知道这条路不容易走，这一条路是一条窄路，是要过窄门。我们在这条路上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挑战，会让我们灰心失望，不管是逼迫、疾病、纷争、罪恶等等，都容易让我们软弱，让我们不能够坚忍。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为着我们所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祈求，不管我们是处于哪种状况当中，求你在高天之上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坚忍奔那摆在前面的道路。也让我们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软弱当中，我们抬头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高天之上看着我们，保护我们，也为我们祷告祈求。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如此爱我们，你不止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你也保守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成全到底。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